哈利路亚，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贝师，主啊，我们清晨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丰富的同在，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啊，用你的话语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一起来敬拜。
复活却能真实。
耶稣啊，你是我们荣美的救主，我们就是要来到你面前啊，永永远远来敬拜你，我们要降服于你啊，让我们每。在家恩教会，
圣洁充满荣耀，主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
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降服于你，让我们迦恩教会未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
们，阿们。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秋爸。
好，我们谢谢丽莎带领我们美好的敬拜。亲爱的家人早安，
早安。
让我们一同来跟随以色列人三代先祖的脚踪，探索迦南教会的属灵传承和归属的旅程啊，我们一同来走这一趟的旅程。如果有人问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探讨以色列人三代先祖的脚踪呢？当然是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以色列的三代先祖的名字它成为了神的名字，所以我们需要探讨他们的这个脚踪啊，这个里程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的经文啊，创世纪25:7-11，我们下面请门弟兄把这个经文打开，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是我们今天啊来探讨的主要的经文啊，当然我们还会读到许多别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是围绕这一段经文啊，这个是主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斯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俄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俄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读这个创世纪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迁移到迦南地之后，他主要的居住之地就是希伯伦，他的死后呢也葬在希伯伦，和他的妻子撒拉站在一起。这个我们今天来思想，亚伯拉罕埋葬在希伯伦啊，他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他表明亚伯拉罕持守他对神的应许的信心，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神把这个迦南地 啊，应许要给他们得地为业。所以呢，这一个希伯伦就代表神的这个应许啊，他有生之年虽然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完全的应验啊，但是他却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念啊，因为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不只是关乎到他和他的一家的后裔，而且是关乎到全人类的拯救计划，而这一个全人类的拯救计划是从一个人开始，从亚伯兰开始，但是他是要不是一代一个人成就的，也就是一代人成就的、哦、我们看圣经是经过了2000年了啊，不止2000年，还不止2000年啊，经过差不多2000年啊，才开始进到这个以色列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全人各族啊，经过了2000年，所以呢，这个要经过很多代啊，要经过很多的世代才可以才成就的啊，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他持守一生持守他的信仰啊，使得神拯救人类的救赎计划得以向前又推进了一步，所以亚伯拉罕站在希伯伦啊，他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啊。虽然亚伯拉罕在有生之年没有亲眼见到神对他的应许完全实现，他死的时候啊，人家说迦南全地就是希伯伦也仍然属于何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啊看一看圣经啊对于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评价的啊。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啊11章13节到16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人都是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就是说神我们的信仰啊，是要寻找一个家乡，一个永恒的家乡，一个最终的归属，这是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啊，一方面呢我们离开了原来的家乡啊，另一方面呢那个永恒的归属，永恒的家乡也还在前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一生它是一个客旅，是个寄居的啊，所以我们都面临一个选择，一个考验，随时的面临，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的家乡呢，还是我们盼望那个永恒的家乡，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个地上啊，怎么样过每一天的生活。而这个以色列人的三代列祖，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他们给三代列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们一生持守神在他们身上的应许，他们一生都是朝向那个天上 永远的最终的那个归属啊。所以呢，他们在地上过信心的生活是我们的榜样。嗯，所以希伯来书是一张评价亚伯拉罕的一生，从开始踏上信心的旅程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并且埋葬，他是一生都持守这个信心，对神应许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信心的这个旅程的起步很慢，才起步的很慢啊。根据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记载，当亚伯兰听到耶和华对他的呼召，要他离开他的老家如何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啊，那是十二章一到三节啊，那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我们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的呢？哎，第四节就记载亚伯拉罕的回应，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挪得也和他同去。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啊，我们听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的这个信心的起步其实很晚啊，因为神呼召他出老家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75岁啊，这个才蒙神的呼召。所以呢，他的信心啊的起步其实是很晚，但是他的起步却很棒啊，很棒啊。这个创世纪就是一节经文啊记载啊，但是新约对这一节经文有更加详细的解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8-10，希伯来书11:8-10，这个是创世纪啊，这是创世纪，对对对，那个是创世纪，不是是你重新弄一下，你这个是创世纪，不是希，我说的是希伯来书，你打希伯来书11，对，你可以停在希伯来书啊，11:8-11。8-10啊，我们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啊。对，你停在这里，等一下后面也是希伯来书。对，我们一起来读啊，8-10，亚伯拉罕因着信，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
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
将来要
得为业的
地方
去。
出去
的
时
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
因着信
就
在
所
应
许
之
地
做客，
好像在
印地
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代的以上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
那
有
根基
的城，就
是上帝所经营
建
造的。因着
这里是的，这里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起步啊，很棒。所以这个创世纪一节就是说神呼召他立刻就走，对吧，很快。但是他这里解释亚伯拉罕遵命出去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哪里去，没有了信心得到，他是因着信啊，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啊，他在那里过帐篷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的起步起得很，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他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信心的高峰啊，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的高峰，他达到的这个高度非常的高，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他的这个达到的高度非常的高，成为这个所有他子孙的榜样，也是全人类的榜样。他的这个信心的这个高度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看齐的，是神的心意啊。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达到的这个信心的高度是什么。那么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啊，已经在迦南地生活了24年，就是这个当他多大的时候，他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啊，他75岁蒙召吗？他99岁的时候，他的信心达到了高峰，经过了24年啊，他的信心24年以后，他的信心达到了高峰啊。这个就是神应许他，就是说啊，就是在创世纪17章啊，就是说神应许他明年100岁的时候会生一个儿子啊。但是对不起，他的这个信心的高峰不是在99岁的时候，24年的时候，不是的，是他信心的一个转折啊，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是在他99岁的时候，他信心的高峰还在后面，我们可以算的啊。所以呢，他在99岁的时候，就是他到迦南地24年的时候呢，啊，神跟他立约，创世纪17章，啊，说明年就是你100岁的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啊，因为神应许他要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亚伯拉罕他根本就不生育，他的妻子也不生育啊，他75岁了，他的妻子他都不生育啊，都是，所以到99岁的时候，神应许他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所以呢，亚伯拉罕相信啊神的应许，所以呢，他就在100岁的时候呢，这个生了一个生了以撒。但是当以撒就是唯一的儿子啊，应许之子，要来承受产业的啊，到了这个成年的时候，还是个童子啊。一般以色列说童子成年那是多少呢？那不是30岁啊，那是13岁，就是他少年人了，少年人啊。这个30岁那时出来要独立了，他30岁出来独立了，那时候他就不会跟父亲的关系，不是那种，还不是那种关系啊，所以他是童子啊，13岁，大约13岁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神吩咐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为燔祭，这个是在创世纪22章，所以呢，那是亚伯拉罕大约113岁的时候，他的信心达到高峰啊，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数字不是精确的，但是大概啊，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到这个应许之地30多年啊，30多年啊，这个不到40年啊，30多年的时候，他113岁。的时候，神吩咐他要把以撒献上，要献为这个燔祭啊。他为什么神给他这个试炼呢？啊，就是神要试炼他是否把神给他的这个祝福和他的恩和他的这个恩典啊当作偶像。这个以撒是神啊赐给他的，他本来是没有后代的。他的妻子是不生育的，但是神用神迹让他能够生育上了以撒，是来承受产业的，但是神要把他献上当做燔祭啊，他就是让他试验这个亚伯拉罕是否把他的以撒 当做他的偶像啊，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思念，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思念啊。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罪的本质根源就是拜偶像，所以呢，他可以把各种神给他的祝福当作偶像啊，甚至把神给他的恩赐也当作偶像。啊，他这个人就有这个威胁，所以他要经过这个试炼，就是要拜独一的真神，不能够拜偶像。哎，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试炼啊。所以呢，亚伯拉罕他通过了这一个考验，他登上了信心的高峰。就是试炼啊，就是我们来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17节到19节，看圣经啊是怎么样说的啊。我们一起来读17节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啊。所以考验是非常大的。他经过这个考验，有一点像从死里复活一样，他是相信啊神可以叫死人。他也仿佛是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已经定义，他已经相信这个以撒就是说真的会献为燔祭。但是呢，他相信以撒就是献为燔祭就是死了，神也可以叫他复活。所以呢，这个罗马书这个四章啊，这个十七节那里就是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什么神呢？是叫无变有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无变有的神啊，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呢？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啊，信的神呢、啊，这个以色列人信的神呢、啊，都是这个亚伯拉罕信的神。所信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对神有一个信念，就是说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是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以色列人的这两个信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啊。这两个信念很重要的、啊。我们外邦人所信的神，不见得是死无变有的神。啊，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但是我们信的神是耶稣所信的神啊，也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啊，所以这都应该是死无变有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但是呢，我们外邦人呢，就是说没有犹太人的信仰那么的纯正，没有像犹太人那么抓得准啊。犹太人他就相信，他信的神就是叫死无变有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样的神你知道吗？是无所不能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这样的神他你是你的经得起信心的考验。你像我们华人，你看看啊，我们自己遇到一点困难，比如说失业啊，或者身体生个病啊，或者是遇到一点困难啊，马上怨天尤人，怨神载道，全部信心倒塌。为什么？因为我们信的神太小了，什么样的这个小困难都解决不了。但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无变有的神。为什么？因为他跟他的妻子都不能生育，怎么能够生儿子呢？所以这个一个绝经了的人啊，他本来就年轻的时候就不能生育，到老年已经绝经了，经已经绝了，还怎么生孩子呢？所以他生出来的孩子就是说是无病有， 本来不能生孩子却可以变成生孩子，这叫做死无变有。他这个经历使他相信神可以死无变有。第二就是为什么他相信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呢？就是这个信义上，就是这个信心，他经过了这个信心的考验，他的信仰对神的信仰就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以撒虽然信为翻祭，神还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毅然的把这个以撒献上。所以他献以撒的行动就证明他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有这样的信念，他才敢于勇于毫不犹豫的把以撒献上。如果他没有这个信念，那么亚伯拉罕可以得一个推论，要他把以撒献上的这一个声音一定不是神。为什么？因为赐给他以撒是他唯一这个应许成就应许的这个儿子，只有以撒可以来成就神的应许。而这一个吩咐啊，要他把以撒献上，这不是跟这个应许敌对的吗？那么我可以亚伯拉罕相信这个应许是从耶和华来的，那么跟这个应许敌对的声音那是什么声音呢？那是邪灵的声音，他一定可以把它推翻的。就是他违背基本的原则，因为神的应许要通过以撒来实现，而现在这个声音要他把以撒献上，这个不是邪灵吗？破坏神的计划，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他为什么相信这位神呢？因为他相信是从死里复活，他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因此他知道这是同一个神，他不违背。他信了方济再叫他死里复活，他还是可以成就他的应许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亚伯拉罕信以撒，表明他对神的信念就是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啊，就这两个啊，一个是结了精还可以生子，第二个就是说他要他把他的儿子献上，而亚伯拉罕经过了这个考验，所以他所信的神啊是死无变有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实际上就是新约里面讲的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这句话很重要的。什么叫神迹？你去跟神迹做一个定义是很不容易的。这个神迹最好的定义就是神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就是神迹。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信的神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你还有什么不能够信他的？还有什么难处？你遇到的难处啊，会比神更大的呢？就没有了吗？可见我们的外邦人呢，跟以色列确实有个差距。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是以亚伯拉罕的信仰为他的这个榜样的，你知道？所以呢，他们的信仰非常的坚定。但是我们的信仰呢，就是说三观没有改变，最重要的就是三观没有改变，还带着原来的三观。所以是掺杂的，对神的信仰掺杂的。所以我们说啊，要透过圣经，透过读圣经，把我们的这个三观被转变，是被转变。所以呢，我们最后啊，这个啊，看这个亚伯拉罕他将他的信心，第三个特点就是他把他的信心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他持守他的信念。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知亚伯拉罕在最后的日子的这个信心状态呢？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啊，就是神曾经两次对亚伯拉罕说，只有他本身生的，这是一个条件，从他本人生的啊，而且是从撒拉生的，两个条件，第一是他是他本人，第二呢是从他的妻子撒拉生的， 才成为他的后裔。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一次呢是记载在创世纪15:4啊，创世纪15:4，所以亚伯拉罕准备把他的这个仆人啊，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啊，当做他的后裔。那这个人就不是亚伯拉罕生的嘛，是他的仆人啊，要是大马士革人，把他当做后裔，因为他实在是生不出孩子来。他就只好收养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大马士革人这个以利以谢，他帮助神来拯救他的应许，他是一番好意啊，他想帮助神成就他的好意。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啊，这个是应许之约中间的一个因素，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但是亚伯拉罕不生育啊，怎么成就这一个应许呢？所以亚伯拉罕想帮神的忙，就收养一个孩子，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啊。但是耶和华对他说，这人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你看见没有？这个是神给，这个神给他的话他要听咯，神给你的话你要听。你不能帮神的忙。那么呢，亚伯拉罕后来就实在没办法了啊，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从我生的啊，好、啊，那他就去什么，去这个撒拉也帮忙。他就先把他的婢女啊，这个就是送给这个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跟他的这个婢女啊去通婚，那不就是亚伯拉罕生的吗？对吧？他就生出了以斯玛利，对吧？这个是以撒拉想帮他丈夫的嘛？生不出来，我生不出来，我就让我的婢女来生，不也是亚伯拉罕生的吗？对吧？但是神说不行，神在创世纪17:19，神说不然。这个以斯玛利虽然是你生的，但是不是从撒拉生的，不行。所以呢，你妻子撒拉生的才叫做你的后裔。所以生个亚伯拉罕两个条件啊，什么是后裔啊？就是从你生的，从撒拉生的才叫你的后裔啊。所以呢，这个是很严格的。所以你要神的话是很严格的。为什么？这一个是事关重大，这是关系到人类的拯救计划啊！将来神的儿子要在亚伯拉罕的谱系里面诞生，要经过很多代以后，每一代都要把关，他的这个血统都需要把关的，不能够掺杂的。神的计划不能够由人意来掺杂，人意掺杂就麻烦了。在亚伯拉罕那里他的这个血缘就不对了，那么他人这个弥赛亚怎么可以生得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要非常对神的计划要非常认真的、啊、好好学习啊，不要把人一掺杂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那只是破坏神的计划啊。虽然你是好意你想帮忙啊，像亚伯拉罕想以撒拉都想帮神的忙实现这个应许啊，但是这个是掺杂啊，这是帮倒忙啊，破坏神的计划这是，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呢，亚伯拉罕后来他谨记了耶和华的这个话，并且遵照执行，这就是他的义，你知道吗？这就是他的义，这是他信心的表现。啊，他记住了神对后裔的要求是两个条件，第一是亚伯拉罕生的，第二是撒拉生的，其他的都不是他的后裔啊，都不能成就那个应许之约啊，都在神的应许之约之外。这个要好好的，要一定要了解啊。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他到晚年他要离世之前他做了什么事，我们来读。看创世纪25:5-6啊，亚伯拉罕他 这个到了晚年啊，他就将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因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啊，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要不然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嗯，这个圣经里面写了，这个亚伯拉罕后来又找了一些妻子，还不是找一个，他又生了一些庶出的众子，像以实玛利一样的众子啊。但是呢，他亚伯拉罕非常清楚，以撒跟这些庶出的这个众子的区别，只有以撒是应许之子，是承接应许之约的。弥赛亚的普西亚从他的后代出来的，是神的显明的。他其他的庶出的众子不在这个之列，不在神的这个拯救计划之列啊。所以呢，他就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他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个庶出的众子往东方去呢？大家知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吗？啊，所以他的这个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这里并不是说他的财物啊，因为他的财物已经分给了这些庶出的众子，下一章下一节就看得清楚。所以他是第五节所说的一切所有的，是指的这个应许之约，神给他的这个盟约关系啊，这个里面所包含的一切所有的，就给了以撒啊，就是这个应许之约的这个继承人，是单单传给了以撒，但是他的物质财富呢，却分给了这些庶出的众子，打发他们啊，而且他打发他们离开以撒，往东方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他做的目的两个，第一呢，免得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第二呢，避免尽量的避免他们通婚啊，所以呢，保持这个应许之约，这个神的这个救赎计划能够实现。所以呢，说明亚伯拉罕到晚年啊，他都谨守遵行神对他的应许之约，所以他把他的信心持守到了这个最后，他的这一个举动在神眼中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相对而言，以撒到了老年呢，他在祝福雅各还是以撒的时候，他就不如亚伯拉罕，这是后面我们要学的啊。这里我们要首先要点出来，亚伯拉罕在这里是非常清楚，神拣选的非常的知道啊，哪一个不是神拣选的，其实都是他生的，都是他的血肉啊，他的儿女啊，但是非常清楚哪一个是神所拣选的应许之约的之子，哪一个不是，他非常清楚，所以他遵行神的旨意到最后一个。所以我们今天思想亚伯拉罕的一生，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且他把他的信心能够持守到底啊，因为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信主超过20年啊以上的老信徒啊，我们都是很多，我们都是教会领袖，对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晚节不保啊。我告诉你，我们这一些老信徒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一生都很热心侍奉，但是晚节不保，你知道这是最大的危机。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松懈了啊，慢慢的变成了宗教的老油条。嗯，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保罗是最好的提醒，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把这个信仰当作是一个接力赛，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态度。信仰是一个以水行舟，无进则退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信仰坚持到底，就很可能就是说落到这个晚节不保的这个陷阱里面。所以 我们要让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激励。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我们感谢你，借助这个亚伯拉罕的榜样，主啊，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主啊，亚伯拉罕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他亚伯拉罕，愿亚伯拉罕他的这个信心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激励。主啊，使我们这个下垂的时候，主啊，能够再一次举起来。主啊，我们疲倦的这个腿再一次获得力量，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主啊，走这个信心的旅程，直到我们进入神的命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神使母。
阿门。好，我们有一点来等候神呢。这个等候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自己不知道说的对不对。第一就是为家人，第二就是要是有周牧师的信息，你们要是有一些祷告也是为着家人，也是为着家人来祷告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啊？感谢主。
可以
是吧？反正为家人吧。你也可以为家，你要觉得家有其他需要祷告的，你也可以在这祷告，也可以啊。然后另外还有周牧师分享的，你也可以拿来祷告啊，都可以，好吧？我相信应该是两部分吧。好，那我们来等候神，好吧？等候神，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可以把它祷告出来，好不好？你要觉得你有需要分享一点点。那就我们这时间很短啊，基本没有什么时间分享。你要愿意的话，就很短啊。但最主要还是祷告，就是说，好，那我们来。 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站在我自己生命的破口当中，站在教会的这个家人教会的这个生命的破口当中，到你面前来悔改啊，主啊，我觉得需要有很多的悔改啊，主啊，借着这个身体啊，一开始我们都是有起初的爱，为了这个身体有很多的热情啊，随着这个时间的年数的长啊，大部分都是20多年的啊，在这个身体里面，慢慢的这个身体要开始长大，我相信可能要迎接更多的收割或者更多的灵魂的到来，以致对这个身体就有很多需要扩充，在这个扩充的当中啊，主啊，就不容易了，就很多很多的不容易，主啊，有很多的不容易吧。啊，主啊，以至于对这个身体造成很多的这种松动，很多的这种震动，很多的震动，我相信是每个人都会在这个身体都会有一些震动的，在这震动里面，我们对这个身体就没有那么忠心，没有那么对信心的打击，或者对很多的原因吧，主啊，在这个破口当中来悔改，主啊，来悔改，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还有教会，站在这个生命的破口当中来悔改，因着这个罪给仇敌留了很多的破口，以及这个身体也遭受很多的亏损啊，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洁净，因着人的不完全，彼此的靠近也给仇敌留了很多的破口，在这个天堂法庭一切的控告，主啊，都要把它撤走，宝血要把它洗净，不管是在神那里还在魔鬼那里都要把它洗干净，主啊，说的控告都闭嘴，因为那个控告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主啊，愿你的恩典怜悯慈爱啊，恩典充满，你的荣耀再次充满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让这个身体再一次活过来啊，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最后的岗位啊，主啊，求你真的也要来掌权，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把麦交给大家，有没有为江教会啊或者为新西来祷告的，把麦交给大家。
就是我要在你的面前来悔改，就是我没有像亚伯拉罕说来面对这个思念的时候，是吧？他是用一个信心的态度来回应，是吧？而我在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我是一个负面的态度来回应。我没有想到，是吧？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与神让一些临处临到我们，是吧？是神连过的。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属灵的肌肉得到锻炼，使我们能够成长，使我们愿意在这个考验的面前被改变，被转化，生命被转化，被破碎，主要是神怜悯的。但是我当面对这些考验的时候，都是一个负面的态度，主要都是没有这个信心的眼光，没有信心的来回应，主要所以导致这一个难处，是吧？不能够来突破，在挑战的面前没有得到提升，没有得到破碎，反而被拦阻在这里，是吧？我在向你来认罪悔改，是吧？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是吧？有信心的态度来回应所领导我个人、家庭、教会所有的难处，都是用一个信心的态度来回应。我们相信，是吧？属于神的，是吧？都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是吧？我们都是爱神的，是吧？我们在任何的难处面前，都是让我们来得益处的，是吧？就让我们有这样属灵的眼光，不是在难处面前卡在这里了， 而是在这个难处的面前得到了益处，得到了升华，得到了提升。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
是的，主啊，孩子来到你面前，代表孩子自己、孩子的配偶、孩子的家庭跟驱逐，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是的，我们信主已经像孩子自己已经有32年了，主啊，是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真的就是信主年限久了，就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也失去了那起初的信心。不管这个爱心信心是对神或者是对人，我们都越发的冷淡。孩子来到你面前，为我失去起初的爱心跟信心，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是的，神啊，我也承认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没有看到神掌权，我们只看到的是环境，是人，我们希望改变别人，希望改变这个环境，就是不希望改变自己，也为自己躲在这个舒适区，躲在这个安乐窝，不想被碰被破碎，就想改变别人，就想别人按照我的方式来改变，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没有看到神你每一个环境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做的，是为了要提升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身量啊，让我们的成熟能够进入到你给我们的呼召跟命定，你给我们的这样的应许当中。我们没有看见就没有感恩，只有抱怨。神啊，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们抱怨就像以色列民的怨言恶言，也是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为我们发怨言发怒言，我们埋怨神埋怨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的罪，赦免我和我的全家我的驱逐的罪，就求神借由这样的一个重新的眼光的对齐，信心的对齐，能够让我们在2025年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有一个新的突破，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心信心，也提升我们的信心跟爱心。感谢赞美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清晨再一次领受你宝贵的话语。主啊，就求你让我有一个聆听的耳，一个领受的心，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得到细心，也得到你话语的光照。主，我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为自己的这么多年的冷淡，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主，你借着各种环境，你为了来挽救我，为了来得着我，但是很多的时候因着里边的自意和无知，主啊，拦阻了你的能力。今天再一次呼求主，主啊，要仰望依靠你，把你历代的伟人亚伯拉罕的这种奉献的心细心顺服，主啊，再一次赐下来，让我有这样的领受，让我在跟随主的脚步上，主啊，更加来降服，来谦卑，来呼求主的能力，主啊，带出我的行动啊，带领我的家人啊， 和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跟随主的脚步，愿主赐下恩典能力帮助带领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
们。还有吗？好，那我们一起来开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可以为你的区祷告，为家人教会祷告，可以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开麦好吗？一起来祷告，好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下拉拉布拉。
我们认罪，我们用我们的私利私欲来向神认罪，赦免我们教会的罪。 你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福气，哈利路亚！所有能走在圣灵法庭对家人教会的祈祷，都能满足他的祷告。是我们每个领袖家庭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因为代表了神，我们的名字代表教会来向神祈祷。我们必要顺应我们的领袖的福气，所以我们能够向神祈祷，向神祈祷，向神祈祷，向神祈祷，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功劳。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祷，他们一切的祈祷定在是耶稣的十字架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宣告，我们控告你，你的魔鬼撒旦，你和你的护照，这个摔下去，被主耶稣摔下去，摔下去，摔下去！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宝血圣灵，我们来听，宣告的，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整个的家
庭，
整个团队啊，你的宝血圣灵充满，主啊，来遮盖，遮盖我们，保护我们，保守我们，哈利路亚，爸，
都会在听到，都会在想。
哈利路亚，赐给他拉巴亚或者
我们真的感谢你，
赐给家人教会全副的神的祝福，赐给我们众人同分，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整个全家全副的神的祝福。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
利
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
亚，天使向将教会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奉主名祷告。
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把这个西安教会这个身体，也把每个家庭，也是基督的身体，都交在你的手中，都是你保养顾惜的。一切仇敌的偷窃、杀害和毁坏，都要奉耶稣你要七倍的偿还在这个身体里面，让耶稣基督的喜年的恩膏来膏抹这个身体，膏抹每一个家庭，包括所有的儿女们。哈利路亚，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受压制的得自由，被囚的要出监牢，受伤的要得安抚，身体的疾病要完全的得医治。主啊，愿耶和华的七灵，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主的灵来带领这整个的身体和每一个家庭，凡在这里的，主啊，你都来掌权，一切的控告已经被摔下去了。哈利路亚，主啊，求你亲自来在你的宝座转身，向这个身体，向每个家庭来吹生命的气息，来吹生命的气息，一切的毒箭火箭的攻击和搅扰都一并的拔除，赐下你生命的气息，吹在每个家庭，整个家人教会的身体。哈利路亚，愿你赐下得胜的天使来，东西南北中的天使向着这个身体每个家庭来吹号。哈利路亚，吹那得胜的号角。哈利路亚，宣告这个身体必定要得胜。哈利路亚，一定会得胜，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把麦交给宗师，最祝福祷告。
哈利路亚，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主啊，你主啊，不看我们的软弱，主啊，你对我们的恩典和爱是不离不弃的，你对我们的呼召和命定也是从未改变。哈利路亚，你在2025年定义要带领全教会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并且得地为业，主啊，你要我们来领受以色列三代先祖他们的属灵的传承和属灵的教训，主啊，你还要让我们来领受摩西、约书亚时代啊所宝贵的那些属灵的传承和属灵的教训，主啊，使教人教会能够进入命定，在2025年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这是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我们为每一位参加 这个陈导的这个家人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都是同路人，同盟一个福招，主啊，说同走一条的天路，主啊，让我们一同的进入命定，就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没有一个掉队的，十二个支派全部的都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
好，等我们来主祷文结束，可以吗？一起来好不好？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天
是你的，是直到永远。
阿门。愿耶和华赐福
愿我们，赐福于
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
光
给
我们。
耶和华向你扬
脸，
使我们平
安。
神祝福大家，
神祝福
一天都平安顺利啊！祝福，
阿门，平安，身体健康。
拜拜，
拜。
祝福，
祝福。